然后在十七章哈，就是提到这里讲说呢，这个基督第二次的再来啊，就是一个圣经当中最重要的真理之一啊。对，因为人犯罪以后哦，整个救人的计划哦，就成了天庭或者是上帝他工作的主轴。我想，如果人没犯罪的话，就省很多事情哈。那上帝可能有真正他的计划哦。但呢，人一旦犯罪哦，都就没戏唱了哦。先救人再说这样啊。所以救人的计划里头，最终的目的人得救了那就是要进到上帝所预备的国度。所以呢，怀斯姆就特别提到这个，第二次的来临哦，因为耶稣第一次来临就是要为我们成就救赎的计划、救人的计划。那接下来就是看我们人愿不愿意接受嘛那接受的义人就得救那他第二次来就要拯救这些得救的子民，就完成了这个救人的计划所以，他说基督第二次的降临，有没有哈？这基督第二次的降临呢？乃是这个道理乃是全部圣经的一个中心和一个核心，也就是耶稣说：“我父工作到如今我也工作整个耶稣的降世为人以及天父上帝在这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运行倒不是只有让我们有呼吸的气息让我们享受在这个世界的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种种之类的最终就是有得救才是真的那其他的都会过往云烟其他的丰功伟业或者是你富贵贫贱都会成为过去所以这个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意思就是我们一人得救。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圣经的中心，也是基督徒的盼望当然也我相信也是上帝的盼望了那耶稣那么辛苦为我们所做的，就是也希望能够更多的来拯救到世人。对，所以在这个段落里头不晓得赖牧师或森森教师呢，你们有没有在这里有一些感动啊，或者说你在这边有什么看见要跟大家分享的对，这是我在这一段里头所得到的一个看见，就是怀斯穆特别提到，这个耶稣第二次的再来，也就是完成救人的这个计划是整个圣经的一个主轴。好，那不知道赖牧师跟森森教
好，
师
那
有
我想我们在前面，都大致上在看的都是历史，特别从1517年之后，整个马丁路德的改正教，我们就看到各个欧洲国家。但很特别的是，哇，它并没有继续进行下去，而是要在讨论另外一个下一周，我们一个更熟悉的国家之前，他探讨了一个黎明的曙光。我想作为福音信徒，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教会叫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那如果英文版的叫 Seventh Day Adventist，其实不管前后，你会知道基督复临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盼望。那我一直记得，因为我之所以想去读书，就是想要更了解怀素。但我现在到底有多了解，我也不敢讲。但是感谢主，确实到国外读研究院有多了一些对怀素的理解啦。那我记得怀师母他在世的时候，他一直很相信他会看见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也就是我们讲的 Adventist 的，就是。Second coming，但你大家都很清楚嘛，怀斯姆并没有看见。那你想哦，已经怀斯姆安息了100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共同的盼望，我们共同的等待。但到底说要等待多久？这个我觉得我们也真的是没有一个谱啊。我今天在准备的时候，我母亲不是我们福林信徒，但是她以前曾经读过我们的教会学校。那我就跟我妈妈探讨说，哦，1780年就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个。大事情发生了，那经过了243年，耶稣还没有来。我妈妈就跟我讲说，你就慢慢等嘛，等到有一天他自然而然就会来。所以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福音信徒最特别的一点吧。以上。
好，谢谢。 对，那个赖牧师，你在讲的时候太靠近那个哈，所以大家只有看到你的衣服，没有看到你的人。
不
那么
注意，
帅的，
我下次我会注意，我会注意，因为我 用
那
手
么
机，
帅
就
气
我没有
哦，
注意。
要露脸一下，没问题，没问
好，了
题。
解，OK。
那 Ben 呢？Ben，您觉得对啊？那刚刚赖牧师也提到那我们讲那么久的话一直都没来，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看待这一件事情呢、啊？
我觉得说，当我们一直都准备好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自己准备好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就希望他快点来。但是，当一直在等的时候呢，到最后的时候，你自己反而就是会更加的，好像我觉得就是越等，好像就越没火的感觉，越好像自己好像感觉真的吗？然后自己也好像也不大确定的样子。我觉得这就是怀斯摩给我们的一个警，这是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去参与他的工作的一个原因。因为如果你想看如果今天你考试的时候，如果你在考试的时候，你希望考试快点来，还是迟点来呢？如果你觉得很重要的考试的话，你当然希望说能争取多少时间就算多少时间，如果他能迟一刻就迟一刻，对不对？我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你会度年如日呢？就是当你在跟上帝一同的，有上帝的心来做事情的时候。所以为什么 Adventist 基督复临？我觉得华语翻译的不错，但是是盼望基督复临的一般人。有一个经文讲说，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对不对？我们以前常讲的，就是说，若耶稣。这个先是15章14节那边有讲到一个章节了，就是说，今天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就枉然相信，对吗？就是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但是不止如此，如果今天耶稣来把我们救出这个罪恶了，然后呢，我觉得他希望我们，他希望在他来的时候，他见到我们，我们有没有跟他有一样的信心来准备好见他呢？这个我觉得这个这本书里面他讲到后面，我觉得我在读这本书，可能我会跳一点点但是等下我后面会补充，就是说你读到后面的时候，对不对？到底我们要给什么样的上帝怎样在黎明当中？给这个曙光，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些人是这个黎明中的曙光。我觉得在刚才杜牧师所讲的这一段里面，对不对？帮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本书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一就是现在我们来看这的耶稣降临的这个应许，然后呢，当然之后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整个的预兆是怎样子的。然后这个预兆当中的时候，然后呢，讲到第三部分的时候呢。在耶稣降临之前的教会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当时的冷淡，所以的警告，然后呢，等后面上帝怎样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来进行他的工作，这就是上个星期杜牧那个王博士所讲的，来到上个星期16课的时候，这个宗教改革的工作，然后呢还没有完成，但是就那个 part 呢。已经失去了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已经这一阶段已经完了，但是接下来的工作的推进，上帝继续的在17、18章的时候呢，借着威廉米勒来去推进这个工作，把它推到该去的方向这个有这个所谓的复灵运动，有这个复灵运动所以这一章呢就是一个中间的一个让大家呢来去看一下它整个背景是如何的，然后呢，我们可以怎样从这一章当中来去检测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到底我们怎样做好这个预备，这样子。
是好的，对这个对于福林教会逐渐要形成的时候这个信息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那我在这里顺道提一下这边有一句话曾经有 一些神学家呢对于怀斯穆有一些意见哦，就这边做一个解释哦。他说，自从人类始祖依依不舍的从伊甸园以被赶出来以来，那凡具有信心的儿女都曾仰望应许的主降临，来打破那行毁坏者的权势啊，并带他们回到失去的乐园哦。那就是有名的牧者哦，就是说，其实上帝主耶稣要带我们的去一个是新天新地哦，不是回到失去的乐园哦啊。那讲到怀圣母所提到这样子的讲法是不对的哦，当然这个有点感觉是鸡蛋里挑骨头了哦。那在这里呢哈怀圣母所提到的啊，上帝要带我们回到失去的乐园的那个意思呢，就是一种回到一个人类没有犯罪的一个光景哦，就是回到上帝原本要创造之初。希望人能够在伊甸园里头享受着他的创造并且进行着主接下来要给人的要成就的事情哦。所以回到失去的乐园的意思并不是真正说回到伊甸园啊，而是一个回到起初上帝造世界的时候的那一种计划里头。所以我们也在这边当然就是或许大家也不是很了解说这句话背后有人有这样的批判哈，但是我就是在这里借这个机会来说明一下啊。OK， 继续在这里就讲到基督复临将建立公义的政权啊，这件大事曾感动圣经的作者发出最崇高的一个言论。这边拿一下。那圣经中的诗人和先知曾因圣灵的感化而绚丽如众星般详述此事哦，就是他称为说从全美的这个西安中上帝已经发光了我们上帝要求绝不闭口他招呼上天下地为了审判他的子民就提到这个未来呢会有经过一个公平公义的审判过程愿天欢喜愿地快乐这就是欢天喜地的意思嘛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来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对于义人来讲这个审判是一个欢天喜地的事情对一个有预备好的人考试呢正是能证明他付出的努力和学习的正确的知识所以这个审判却在这里被形容是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所以他要按着公义审判世界按着他的信实审判万民对这个只有在义人的心态来讲这个审判才是一个期待的事情那接下来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呢是一个蛮大的安慰也给许多丧失亲人的人有很大的一个应许很鼓舞的一个应许。所以我在这里我想要请我们这在课室里头我们目前课室有100个人那另外还有另外一个课室我不知道有几个人。我们当中假如或许让我这样讲在近期或者说今年之中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所亲爱的家人你所亲爱的亲人你的最好的朋友最重要的人离开你他过世他离开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请你举手一下好吗我等一下这一段我要为你来念如果我们的伙伴当中你有在近期在今年之内你失去你所重要的家人你所亲爱的人你所在乎的你看重的亲人朋友的请你举手一下来表示对来让我知道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也想说念这一段的经文有吗有这些伙伴请你不用客气你就举手来表示表示你 最近或是今年里头有失去的一个亲人的话啊，请你来举手，我要念这一段啊，来为你来念这一段哦，然后要问问你的感受，OK 哦，那是不是你 ready 了哦？就是这一段是为着您在近期失去您挚爱的亲人而念的一段上帝的灵特别借由先知以赛亚，就要对你说，死人要复活，死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你的甘露好像蔬菜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他已经吞灭了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要除掉普世天下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我不晓得这一段话您听起来，你有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哦？我们对于刚刚有举手的哦。对不起，我在这边不是很能够看得到然后，这里有几位你举手的伙伴您如果有感动的话你打开麦一下，你分享这一段经文对你的触动是在哪里，可以吗？有吗？有没有刚举手的伙伴？
可能三姐妹啊，三姐妹还
方姐
是
妹。
对，可
方
能
姐
三
妹可以吗？可以开麦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经文对你听起来。
对，我还是不完全明白哦。人死后的状况，虽然我们知道死了的人毫无所知，对吗？
嗯哼。
可是还是还是不能够完全的明白。怎样能够得回身体，或者是说，因为听太多其他的人都相信死了有灵魂，对吗？所以我们都被教导死了就没有灵魂，没有这回事哦。不过到今天，我还是很不敢肯定这个论点，还是
那
不是确认，还是不是很缺哈，那缺耶，就
不
是说
提。
还有很多问题，还有很多疑问这样啊。
就是死的状况，这四个情况。那你对于这一段经文刚刚所读的你有听明白吗？
我们这样读是明白啦，就是人会复活咯，对吗？
对，
只是
那
我
这个
在想
对你
哦。
有什么样的感受，或
哦，
者
感
是
受吗？
对你的一个信念有怎么样的理解吗？
我们只能够接受这样子，对吗？我们只能够接受所教导的，对吗？但是还没有到来，我们还是不懂啊。但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不能够有什么样的结论了，对不对？
就是这里给你的看到的说法是什么样的说法？
说上帝要给回我们生命对吗？就
是这
是
样子
有一个
说。
希望啦，有一个希望，
那你
尽
觉
管
得？
是这样，
这个希望对你重要吗？你会希望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吗？
这个当然是很重要，可是我们也还是我们就是凭信心了，对吗？因为我也是想到很多历代以来很多人死在战争很多人死在灾难很多人死在，就是很多死的人真的是很多很多，对吗？可是，如果有灵魂，又没有站立的，没有立足的地方了，他们怎么能够会有灵？若有灵魂，那些人灵魂在哪里？总之还是不明白，还是不是很明
你对
白。
你来讲的话 明白比较重要，还是这个事情能够发生对你比较重要？
哦，当然是能，这个事情能发生更重要，但是我们还是很想探讨多一点，对吗？
是是是，就是万一说哈，这个事情如果真的能够发生，但是发生之前你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明白的话，你可以接受吗？
我是可以接受，必须要接受，也一定要接受。
Okay.
只是说哈，很常常会想这个问题哦，常常会思考哦。我灵魂的问题常常会思考，因为我们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有讲到灵魂，对吗？
OK,
当然，
这个哈，这个就是你对于未来哈，譬如说不要说以后会不会实现了哈，或者他死的状况，你要跟我讨论或者是辩论明天有没有明天哦，你怎么讨论哦，我都没有办法证明，你都可以怀疑有明天哦。那所以因为人被造哦，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证明或是明白明天绝对会发生的事情。对，所以你要去注意说，哎，你现在考量的这件事情有没有效度，有没有效能？它假如是完全是超过人能够证明的，那你继续怀疑还是很合理的。但是没有功能，那一旦没有功能呢，其实表示这个怀疑是不需要放在心上的，这样了解吗？就是说啊，明天你怎么证明明天啊？怎么证明？那你要怀疑，总是可以怀疑，因为你是现在活在当下，但是你无法证明明天，但等于是你想你一直问题卡在这里的话，表示没有效度。我们最多就是今天好好预备，好好珍惜时间。好好准备自己啊，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这个是有效度的啊。那至于人死后到底怎么样，你再怎么想哦，怎么圣经啊，上帝即使开口跟你说，你都没有办法，因为你必须要经历你才知道。所以你要注意到你考量的这个问题有没有效度啊，没有效度虽然很合理，这个考虑是合理的，这个怀疑是合理的，但是因为没有功能，没有效果。我们就有一个责任要停掉，要停掉，否则他只能
我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吗？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OK 好。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哦，怀师母在早期的时候，他看异象哦，他们说他是没有呼吸的，对吗？
是。
没有呼吸代表什么？那个人是尸体吗？
没有呼吸代表他是有着上帝给他维持的生命，
是很个别的啦，对吗？
对，
如果人没有呼吸就死了吗？对吗？
没错，没错，就是证明说这不是出于人的，
这是个别的啦，
对，当然，这是一个独特的，这是不能复制的啊。
那么就是说上帝把他提到天哦，可是他人还在地上，对不对？
是是是。
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保罗哦。他讲他也被提到第三重天，对吗？
对，但是
他讲他听到他听到不能讲的东西是吗？他不能跟我们讲是不是？
对，就是有好些的真理哦，都是在未来里头，上帝会陆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天国呢还有陆续进步的空间哦。那我们现在所领受圣经的真理，只是上帝沧海之一粟哦，在未来的永恒，我们既需要成长啊，需要领受上帝无止境对我们的教导啊，这是我们所知道啊，在未来里头。好，那我们还是回到在这里哦，刚刚我试着是要念哈，是要希望那些失去亲人的人能够来体验。这个经文或者说上帝的应许带给我们的安慰哦，带给我们希望，使我们得力了哦。对，有时候在现实上久了，我们难免会灰心哦，我们会想到一些伤心难过的事情，或者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哦。那所以要常常回到上帝的话语。再次坚定再一次复习知道说 哦，主真的有话啊，对，对我们这个当下的需要而说的哦。那么我是希望，刚刚为什么要那一些伙伴们，假如你近期失去亲人的话，那我就估计说你的心情啊，你内在的那种忧伤或者是不舍哦，还存留的话，那这些的应许哦，上帝透过先知所说的就格外的宝贵哦，也希望对你起到一个安慰的一个作用。对，好，那接下来呢，华海伦师母就提到好些的这个旧约的圣经里头哦，论到这世界的过去跟未来的期待。那在这些的经文方面啊，我不晓得两位我们邀请的同工啊，有没有什么要分享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头，他就 quotation 蛮多旧约新约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盼望，就是论到耶稣第二次再来。
其实我想大家为什么对亲人会这么追念，一定是多少错愕，或者是有一些还没有讲的话。其实我比较喜欢刚才杜牧师在带领我们第一段，我觉得如果你把它这样讲可能会更清楚哦。你就这样讲说就最早就是我们这样讲好了，自从人类的始祖他是用依依不舍嘛，你把它用悔不当初我觉得更适合吧。对，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对亲人很怀念是悔不当初，哎呦他在世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要对他好一点，我为什么不要多跟他讲一些话，那这个是人类的一个共通的问题啊。那就因为你对他有太多思念，太多想法，太多想念，甚至有太多懊悔，太多后悔，所以你就迫不及待的想跟他的灵魂见面啊。如果一个人他其实假设他的我们讲到父母亲或者他所思念的一个长辈离开，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遗憾，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就像你在想扫罗王，他作为第一个以色列的君王，而且他明令不可以交鬼，他为什么会用交鬼想要去见撒母耳呢？我想他应该充满了对先知撒母耳的怀念跟思念，甚至害怕，甚至希望撒母耳给他指引一条明路。问题是撒母耳已经睡了，他不可能再出现了。但因为这样的所有的这样，但我觉得怀姐妹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经文来鼓励我们，就是其实我觉得复临信徒都会一个挑战，就是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生命就是上帝给我们一口气，我们安息的就是那一口气被抽走就被收走，所以我们一直认为没有灵魂，但是我们身边有太多灵恩教派的啦，有太多相信灵魂学的啦，或者一些各种我们讲的是可能传统宗教信仰的拜偶像，他说怎么可能会没灵魂呢？我昨天才跟我妈妈才跟我谁见面，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疑惑。但我觉得这些经文就是告诉我们人活着，我一直认为我是告诉我自己，人活着就好好活，人死了就好好睡。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有期待？我比较特别，我虽然大概才50岁，但是我大概已经服侍了将近75场追思礼拜。没有，因为我的教会老人家太多，我每次在做追思礼拜，我都会最后跟他们孩子讲，我说也许你们现在没有来教会，但你父母亲已经睡了，如果有一天你们真的想要再跟爸爸妈妈见面，你们就要进到基督里面，进到信仰里面，你们才有办法再跟父母亲再见面。而且我还记得怀师母他一直很喜欢讲一句话，他说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不是只是想要看见他自己去到那一个耶稣为他预备的地方，而是在他的前面后面左边右边都是他认识的他的孩子啊亲人啊甚至他的邻居啊，他觉得这才是最喜乐的。所以我觉得在善恶之争里面这一段就像胡圣生教士所讲，他其实真的只是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因为要连接后面，但用这么多的经文是要告诉我们，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就算我们自己离开或者亲人离开了，真的不要太过的哀伤，那也不要有太多的思念，因为撒旦最喜欢用你的思念然后在里面见缝插针。所以我想这些已经是不管在新旧约的经文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至少对我来讲就是让我相信圣经就是这样讲的，我的生命就是上帝给我一口气，当我不在了就是那一口气被抽走，所以我所在乎的不管是我教会的长子我的亲人都一样，他们活着就是上帝给他们一口气，他们 已经安息，也就是那一口气被抽走，而上帝就让他们好好睡觉。那有一天，我有没有办法有机会再跟他们见面？如果我做的，不要说我做的够好，如果我都准备好了，那我就会在耶稣基督为我预备那一个地方跟他们再见面。如果我做不足，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再见面。好，大概这是我可以看得见或者我的感想。好，谢谢。
好，谢谢。好，那不晓得胡教师哈，在这一段里头，你有什么样的看见？
我觉得在从刚才的这个刚才的牧师的带领啊，然后这姐妹的分享啊，我觉得就这样子随机的，就这样子问的，就显出了这个《上帝之子》这本书的重要性，因为他在后面的时候，其实就是要针对刚才这些很多在末世当中里面的这些迷惑跟搅扰，来给大家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指示。跟很明确的一个教导，让我们不要掉入这些迷惑当中。我觉得事情一直在重演就是当这些耶稣要离开的时候，门徒都很忧愁，但是耶稣跟我们讲说，就是说不要忧愁，对吗？然后我去只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然后呢他必跟众天使一起回来，而且这个天使我还记得对我来说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守护天使，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怎么会接到天上去呢？就是我们的天使会来，然后呢好像爸爸妈妈接孩子这样子回家的感觉样子然后你的天使来就把你接到半空中与主相遇样子。我很期待那一刻的发生，我很期待那一刻的呈现。然后呢，但是也同时也从这边也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刚才我觉得事情一直在重演的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亚当夏娃那时候他们的一个，他们不是不信上帝，他们信上帝，但是他们依然有一些疑惑在当中。但是这个疑惑就是可能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破口，来让撒旦来去攻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去特别的要去注意的，就是在把我们的根基，到底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哪里，然后呢在哪里。然后刚才我觉得我回应一个东西就是刚才杜牧师有讲到一个东西，就是别的教派的这些的一些人讲说什么乐园然后我刚才看的英文Lost Paradise 什么是 Paradise 呢？什么是天堂呢？什么是乐园呢？只是就好像什么是家，有父母在的地方，那个就是家，对吗？有你所爱的人，有你所想要陪伴的人在一起的，那个就是你的家。但今天什么地方就是一个乐园，是一个天堂呢？耶路撒冷呢？有上帝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所盼望的这个的天家。对啊，但是就是因我觉得无论圣经用新耶路撒冷用什么伊甸园等等，其实他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跟上帝分离了，然后今天上帝在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把你从罪恶中救出来，预备好你，把你带回去跟你的天父跟我们的上帝团圆。刚好这是差不多几天叫中秋节，对不对？我觉得就一个团圆这是上帝要带给我们的一个信息。
是所以乐园呢就是主所在的地方呢才是真的乐园，所以要回到失去的乐园，就回到跟上帝能够相聚的一个地方第一个场所。这是很好的一个看法。好，那在指引里头也有提到说在万物复兴的时候呢，上帝再来的时候，一切荣耀的事都要集中在基督的复临上面。然后特别讲到说那时那恶者能长久握在手中的统治权便要被打破了那就是提到统治权上帝给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影响力那特别你是在上掌权的你应该是行公义好怜悯那他这一个会变成是恶者当然有义者能够掌权，那也有恶者掌权。那我相信所谓的恶者长久握在手中的 这个统治权，意思是指着他虽然有着上帝给他的一个授权，给他一个机会，带给人福祉，行公义好怜悯，但他应该就是失职了，他透过他的权柄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啊、私欲啊，来带给人伤害、亏损之类的，那终究呢，这些呢就是要被上帝给收走啊，他的这个统治权被上帝所打破。那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啊，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现在上帝给你的恩赐给你的影响力，给你的许多的资源就要上帝有一天要审判，他也要对于那恶者就收去了上帝所授的权，或是给你不管是几千两的银子那他就要在外面哀哭切齿的就把那没有的凡他所有的就夺去。那么所以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那当然在这个时代仍然有许多的不公义不稳定不放心。但这都不会持续到永久，将来很快的这个所有的国度都要归回给主就很像那个但以理从尼布甲尼撒王的异象的那个异梦里头所看见那最后有一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他要砸下去这些世上的帝王列邦都要烟飞飞灭就成为过去那这个石头的上帝的国度呢就要来扩大充满了天下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也可以一同看见他的荣耀那主耶和华必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那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他余剩的民那就要得着上帝所赐这个荣光华冕这是在以赛亚书给我们的一些应许那在接下来呢就是提到的一些历史的名人所提到有关于世界末了耶稣再来的这些记载所以他说主的降临已经成为中心信徒历代的指望就是上帝的儿女呢都有一致的盼望就是主的再来那就是最重要的应许也是救赎计划要成就的高潮那救主在橄榄山上临别的时候所应许给门徒的让他们能够充满了喜乐和希望那这些就会胜过了诸多的逼迫那或者是诸多的忧伤让他们可以在这个经历各样的苦难跟逼迫当中知道了上帝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性那这个也就是保罗书信里面每一卷书所带来一个蛮振奋人心的应许说在那日凡在基督里死的人必要复活必要和那些活着的人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这些话呢可以带给我们彼此的安慰那我想如果在教会常常参加那个追思礼拜告别式就可以注意到这个传道人几乎这些经文都是要复习的都是要提及的那因为面对离异这上帝的应许就格外的安慰人心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没有永别只有盼望只有再见这个是基督徒能够持然后保持在心中这个坚定信心的地方好那这个使徒约翰门徒约翰呢也在拔摩海岛上受逼迫的时候被流放 主的灵就引导他看见在世界末了所会发生的一些异象。他说是的，我必快来啊，就是说主在异象当中让他看见说主必快来，那就回应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哦。那我对啊，在这当中哦，这个耶稣我们教会也称作耶稣必快来哦，但这个快哦仍然的我们历代都会有这样子的疑问或者是不解啊，很像一代接一代的哦都在相信他们耶稣就会来，但后来呢就一代一代的离开也就没有来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为什么上帝仍然要我们相信，或者是在经文有多处有这样的一个预言哦，要我们保持在心中，就是主很快会来啊。那这个会不会也是会带给我们盼望，也带给我们有失落的可能性啊？对，那我不晓得您的看法怎么样啊？或许我们可以请赖牧师或森森教士啊，那或者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伙伴哦，看你是要用发言的方式或聊天的方式，可以把你的想法啊，或者是你的感触哦，可以表达出来。对，就我们这个时代啊。跟上一个时代所听到这个有关于复灵运动也是一段时日啊，那的确我们看待这些经文也有诸多的应许啊，说主必快来，但是这个快呢也好歹也过了2000年哦，还没有来，那为什么在圣经里头主要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期待跟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OK。不晓得有没有谁要分享这个，或者是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有吗？
我其实是想要找原文，因为我现在手上没有原文，但我觉得我们一直应该特别对东方人来讲，因为应该是说东西方的思维在于我们对有些东西的动词我们的反应特别敏感，譬如快慢啊、前后啊、是非啊，但西方可能他们不是说他们不重要，而是他们没有像我们这么敏感。但我会觉得如果单单其实刚才也在我今天在看的时候，还有杜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的就是蒙爱的约翰你知道彼得跟约翰都可以算是耶稣最喜欢的两个学生门徒。那我一直认为其实这算是圣经的最后一节了，因为你知道21节是讲什么，21节他讲的是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那我觉得那个就好像在对我们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特别是复灵信徒来讲，好像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的恩惠是跟我们复灵教会的每一个同在。所以我会觉得最后一节其实就是这是一个对话，是的我必快来是耶稣讲的，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是约翰说的。那我想耶稣说我必快来，我会觉得他是不延迟，那你还是要让他满足啊。像我不管是在牧养老人的教会或者小朋友年轻人，他们都问我一件事情，耶稣为什么不来呢？那我会习惯跟他们分享说耶稣说的，他说也是不是耶稣，就是耶稣的学生说了，主来的日子不是单言，乃是愿意人人都得救。那我在想耶稣他来的是为什么，他来的是要把我们带去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那这个时间点如果福音没有传遍每一个角落，但我会觉得至少跟怀斯摩的年代比起来，或者跟1780年比起来，福音应该到了更远的地方。但以世界现在我们讲的就是54亿人口，真的每个人都听到了福音吗？每个人都知道有福音这个东西吗？我想福音这个东西并不是在电线杆看上说什么天国近了啊，什么信我者得永生，而是他要很清楚的有一个福音的信息进到他内心，至于他接不接受在于他。所以我会认为其实整个信仰的概念是可能我会讲比较离题，就是各位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你觉得撒旦会不会大过上帝？你觉得撒旦会不会大过耶稣基督？你觉得撒旦的能力会不会大过圣灵？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为什么我们要自己选择？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整本圣经包括圣父、圣子、圣灵只能教导我们就是如何选择，提醒我们如何选择，却不能代替我们去选择。因为如果上帝、耶稣基督、圣灵代替我们去选择，那就是等于是等于就印证了撒旦的控诉啊。所以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当然我们不否认，确实魔鬼撒旦他自己跟他所带来他三分之一的天使，他的能力是绝对超越我们这些所谓的凡人的、啊。但是在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不管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个人认为，以前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但我现在有很强烈的感觉，他们在其实撒旦在他们的眼前，在他们面前是微不足道。问题是我们还是需要自己去选择。那因为我们必须要选择，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有耐心去等待耶稣基督的复临，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盼望。大概这是我所可以想到的啊，以上。
好的，谢谢啊、赖牧师啊、那的确啊、我们在这个圣经所带给我们的一些观点上啊、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去再默想啊、吸收啊、那这个是会成为你在信仰上成为你个人必须要去坚定的啊、去理解的。对，我也是会一直思考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坐时光机回到门徒约翰，是这个蒙爱的约翰，然后跟他说，你说哈你得到的启示说主必快来啊、哦。说主是的，我们愿你来啊、哦，你这个快来哈、哦，我们是主后2000年以后的人哦。那我就告诉你哈、哦，其实耶稣还没有来啊。耶稣还没有来啊、哦，我们来证明这件事情。耶稣还2000年后还没有来，那你觉得这还快吗？啊、哦，主必快来还快吗？还算快吗？啊、哦，那我会觉得啊、哦，门徒约翰应该很难跟我回答说，哦，2000年里还耶稣还没来，这还是很快啊。哦、我觉得他应该很难跟我讲这样子了哦，因为毕竟人类的历史哦也就是只有几千年啊，2000年还没来，我们实在是很没有理由说这个仍然是快哦。那但是圣经的确是这样子说哦，主必再来，那上帝给我们这个复临教会的信息也是这样传扬哦。对，我们接下来在后几章就开始会去进到我们教会的历史呢。那耶稣复临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因啊，起因，也达到了某一些的效果哦。那但也从复临运动到现在啊，也要200年了哦。那这样子的时间呢，我们还说是快吗？哈，那让我会觉得呢，很像就是我会死这个事情会比较实在啊。我很快会，我什么时候会死，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个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必须承认的，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可能那些发生车祸发生意外哦，像这一次在屏东发生的这个爆炸的哦，也死了10来个人，他在前一刻他在前一天是不知道他的很快一刹那间可能他就没命了哦，所以会死可能比较真实会死，这个是比较大家不敢铁齿哦，就不敢否认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在任何的意外随时都会发生这件事情上，必须要谦卑自己哦，不管有没有信仰的人都得如此。这样子讲比较真实哦，可是好像圣经并不是给我们这个概念哦，很像是耶稣快来，耶稣快来哦，这是我们的盼望哦。那可是。已经隔了几千年就没有来啊，我们还要持续这样的一个盼望吗？哦，那所以让我会感觉到呢，似乎圣经要放在我们脑海里头的是以耶稣为主的一种意识形态，倒不是说我随时会死的意识形态。对，其实我有可能我耶稣来之前哦，这是几乎比例性很大了，就是耶稣来之前我们都死掉了， 所以耶稣再来这个事情呢，似乎对我们来讲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我在他之前，他来之前我就死了，等到他来了，我叫我复活，我已经到天上了。那所以耶稣再来这个事情，很像，就对我没有办法亲眼见到的人呢，就没有太大意义，应该是这样才对。但是为什么圣经还是要放在我们脑海里？是这个啊，让我感觉到我从整个的圣经要表达、要塑造我们的理念，就是一个相信有耶稣的基督徒呢，在我们生命的着重点仍然还是以耶稣为导向。那当然我可以说我可能什么时候死这个比较真实，但那个不是上帝要我们去特别在这件事情上就去担心什么时候要死，而是要一直要 keep in mind 就是要放在脑海里的是耶稣很快会来，耶稣很快会来。那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在哪里呢？当然就很大的不同了因为我就是以头脑里头是以耶稣为核心的，他会再来这个事情，如果一直在福音信徒或在基督徒的心中非常坚固的核心认知跟期待的话，那当然就是会影响着我们现在所有生活形态的一种模式啊、取舍啦、选择啦、然后你要着重在什么地方啊，就整个会是一个核心的影响。所以似乎过了2000年耶稣还是没来，不像是很快再来的这一个形容嘛。但为什么上帝一直在基督徒心中要建设这样子的那种的观感或理念呢？似乎就是让耶稣是我们这个生活预备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这是我的一个领受跟看法不晓得其他的伙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也可以借这个时候可以交流我想大家都多多少少都会想过这些事情。好的，来赖牧师吗？
赖牧师，我想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可能可以这样想，因为我这段时间在想一件事情，我活着见主跟我睡醒的见主到底有什么差别，有什么不一样？可是后来我有时候有突然会胡思乱想，活着见主我就一定看得到主，是不是我怕我睡醒了见不到主，所以大家就希望说是不是活着见主是最保险最担保的，所以包括连怀姐妹她都认定相信她会活着见主，只是当她真的知道病重的时候，很多人去挑战她的时候，她才说确实她知道她没有办法活着见主。但我记得她留下一句我很喜欢的话，她说最起码我的孩子有机会 会活着见主，我的孙子有机会会活着见主，或者世世代代。但我在想为什么所有特别是福音信徒或者很多忠心的基督徒一定要死让自己活着见主，是不是觉得那才是一个最担保的？对，我只是提出来，就是也是我最近在想的啦。
我是比较很实际的去承认事实，就是历代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到目前为止活着见主的就我意思说耶稣再来的那种见主那我以此类推你放心你在耶稣再来之前你会死的。对我来讲，
我也认为真能够活着见主的人真的没有太多人。
但有一个情况不管是耶稣是3万年以后再来，或是10万年以后再来最后一批活着见主的人一定还是会讲那一句话说，真的耶，主耶稣怎么那么快来，真的活着见主的那一批人还是会这样子讲对。那所以真正会觉得说哎呀来，耶稣来得真快，那一批人一定是活着见主的那一批，就最后一批不管耶稣是50万年以后来，总是最后有一批人是活着见主的耶稣不管多迟来他活着见主那一批人都一定会觉得说耶稣来得真快。 OK， 这是我的体悟。
我打个岔了，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鼓励跟期待，最起码跟那个大有信心的怀师母比起来，我总是比他近，比他更接近耶稣基督要来的那个日子。好，谢谢。
是呀， 好的，那
接
下来，
我这边可以，
分享一下，
我是大明，我是想到一个比较好玩的，因为圣经上说，当我们死了以后，我们是睡着了，然后就一无所知了，对不对？所以当你死的时候，时间对你是没有意义的，
对，没有感觉的，
对你来说是没有时间性的。那有时间呢，是我们活着的人才有感觉到时间的消失。所以呢，如果我睡着了，虽然我活着没有见到耶稣复临，可是呢，当耶稣复临的时候，如果我真的很幸运，我可以复活来见到他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不是一眨眼的功夫而已？
你还是觉得很快。
我有这种感觉，但对所有人来说，不管你是活着见耶稣，像刚刚杜牧说，你活着见耶稣的时候，你会说哇，耶稣你来得真快。可是对我们即使先死掉的人来说，对我来说，我也只是一眨眼，我复活了，我又见耶稣了。其实并没有很久，就算是过了10亿年也是一样。对我们已经过世的人来说，我突然有这种想法。好，分享到这里。
那是真的就是耶稣再怎么那因为大家没有感觉，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就是你复活的时候仍然是感觉到还是很快会发生。好，那这边什么
听到我讲话了吗，牧师？
好，伊甸公主，好，请你说。然后就是胡教士，好，请伊甸公主说。
不要期待有多少万年，3万年、50万年。其实我们的时间就是6000年多点，因为有预兆在这里嘛，就亲口说的，你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知道我来的日子近了，包括里斯本的大地震，包括日头变黑啊，月亮变红像雪呀。包括现在这些饥荒瘟疫啊，你看这全世界的混乱呀、我刚才听那个怀柱的时候，听到一个意思是这样，我们都被主放在圣城里，或者说被他保护的时候，那些恶人他们是会攻击他们的那些错误的假的先知假教师领导人的，那时候是一场大的战争。我的意思是说，这是预言当中提到的，他那个战争跟大家普遍认为的现在国际社会啊，或者说就快要来脚步近了的时候，这些普世的战争跟那会应该不一样吧？
对，就我们来讲，每一个小战争都是一个预表，也是圣经所说，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的其中，一些部分的应验。那对，然后到最后有一个，对，那个哈马奇多顿的一个战争，就预表到那最后的一个征战，
哈马吉多顿战争不是更多的指的是属灵上的吗？
那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呈现？对，到时候我们也有一些解读。对，但呢，就是圣经当中的，比如说这些灾难那是具有提醒作用。那这个比较是我们基督徒对照圣经而言的话，是一种这个对照但毕竟刚刚所我们看看的怀斯姆所引用耶稣的这些预言都也发生了一段时间包括他提到在当时代的地震这些都是所谓的灾难的起头但到底对啊，这个是不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很快来的，但的确也就又几百年就过去了。对，所以这一种的预言提醒我们耶稣快来的这个快，与其说要期待那不如说这个期待是没个准因为这个 这当中所所谓的快来，可是这些发生月亮变红啊，还有这个日头变黑啊，还有这些天灾人祸哦，这个也不断发生哦。不过话说回来哦，如果平心而论，整个人类的历史哦，你要分这个历史的阶段，哪一个阶段是更适合人活生活或生存哦，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哦，就是其实这个时代哦，是在人类历史当中是算是最适合人生存的。对，那这个也是变成矛盾。那因为基督徒我们受圣经预言的影响哦，我们就是讲到耶稣再来，那讲到耶稣再来，我们一定要把世界讲得很糟，因为讲得很糟的话，就有助于大家会期待耶稣再来，那耶稣再来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哦，所以我们也会戴着一副眼镜哦，就是把这个世界呢要讲得很糟糕哦，然后所以任何的灾难一发生的时候，我正是我们在讲说啊，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那比较能够支持我们的信仰的解读。对，那是不是因为我在教导这个思考跟批判思想的这一个课程啊，所以有时候我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然后看得均衡了以后，我再重新来回到圣经的这些的语言哈，圣经所要带给我们的观感是什么，那个着重点，然后我就会有比较不同的见解。对，所以怀师母在这里哈，也就是我们复灵信徒或者是我们的布道会常常讲到世界末了或是耶稣再来的议题，我们就一定会把这些灾难给带出来的这个讲法，那的确也发生了这些事情哦。对，这个在我们这一章里头哦，你看要对照这个大概18世纪以来的一个历史，那你也可以注意到都有发生哦，这是蛮奇妙的哦，就也证实说圣经的预言是真实的。但也隔了蛮一段时间了。对，那这个是我们也必须要去面对的情况。
如果说那个您觉得现在的世代对基督徒来说可能会好生活一点，那更多的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有更多的亮光被赐下来吧，包括预言之灵。其实我读过预言之灵，他说我们末世代的信徒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我自己听王牧师讲到，他说对中国的逼迫可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么比较轻一点，跟那个1260年的那个黑暗时期相比好像说没那么严重。但是我就这两天一直思想啊，包括那个日本人对中国侵略的时候他做的那些难道不是对这种有信仰的民族的逼迫吗？好多的人被他去731那个试验啊，用各种各样的残虐的手段，我觉得那就是一种逼迫。
对，这个在每一个时代哦，或者是每一个点上哦，都历史都有那些苦难的事情啊。那不管是犹太人的受到逼迫但就总的来讲就总的来讲，就整个因为随着历史人在摸索着在进展着的时候去寻找一个更好的生活模式。那你要是整个点，譬如说现在这个俄乌战争，那当然就很多的苦难哦，而是那个整个点在于这个天灾人祸，这个水灾啊火灾啊这些，那就是很大的苦难。对，但讲以时代哈，就是因为我们假如说讲预言的话哈，它就是论到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更多的灾难啊，更多的罪恶啊横行啊。那是不是这样 当然我们相信圣经讲的话绝对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角度去讲，但我们也试着要也有一些不同的角度来看。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哦？我要避免就是基督徒呢哈、哦，我们就是只是各说各话啊、我们也要同理哦一个非基督徒的人他们看事情的一个角度。那么这样子，我们在找到一个更适合于现代的一个认知的话，那我觉得对于现代人来接受圣经的道理是比较有帮助的。哎，那假如我们就是单单用字面圣经字面来坚持，那会给这个世代的人他会感觉有偏见或者是主观的一种观感。那就影响着我们福音宣讲上的接受程度。OK， 那我们也谢谢我们在聊天室里头有大家的一些分享哦。
对，钟牧师，我可以补充一点点，大家好像刚才讲的很多，我觉得刚才讲回去主我必快来。我觉得刚才在这边里面的那个 chat box 里面啊，大家都有提到的。其实无论上帝是六千年后来、七千年后来，还是八千年后来，对不对？对我们来说，重点的不是上帝几时来，好像在莱牧师在里面写的。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们只有那七八十年，你更长一点的话，九十、一百年，甚至一百一十年，但是你就已经安息了，你就歇下你的劳苦了。对上帝来说，一百一十年是很快的。对你来说，就好像我们看有一些动物，为什么你大概活三天啊，一天、两天生孩子，三天就死了，这样子对不对？或者有一些昆虫啊、可能一个星期，它寿命就只有一个星期而已。哎呀，你以你二十岁、九十岁的寿命的人来看一个。只有一个星期寿命的一个生物来说，你觉得哇很短，它的生命很短，周期很短。我觉得这就是上帝看我们的周期一样啊、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来看的时候，为什么上帝叫我们观察大自然？因为从当中里面有好多的奥秘，你会了解到上帝是一个讲者的上帝。所以为什么上帝说他快来？而且第二，在这个书里面我看到一个点啊，就是这个巴克斯特就说到底你期不期待耶稣上帝来主降临的是对我是最甜蜜最愉快的。然后呢，信心的工作和圣徒的特性就是爱慕主的显现，并持守那有福的盼望我们是否昨天我们的学课对吗，前天的学课讲到这个和平对吗，然后我们是否在爱中跟在信心当中来来去带着这两个东西来传扬这个福音呢？我所谓的爱跟信心呢，就是你对上帝的信心跟你对上帝的爱，跟上帝对你的爱，而且上帝对你的信心，这两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很重要，我觉得说就是为什么在逼迫的时期啊，刚才讲到这个逼迫啊，为什么逼迫的时期的时候大家就会越看这个东西，因为如果你有读这些历史的话呢人啊很多时候都是靠着想靠着一些东西寻找答案。然后呢，在文艺复兴的时候，他们就从科学啊，从这些过去的这些的文学当中，对不对寻找出路，然后呢开始就有不同的一些的见解。但是他们发现到说，就是原来这一切也不能解决人的问题，所以大家开始又再回到去这种所谓的不同的这些spiritualism， 就是那种所谓的这些宗教啊或者神明的东西，对不对？因为当有一些东西超出我们所想象的时候，我们就会寻找真正的一个依靠来依靠。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性。很多时候我们的人性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要勉励各位的就是说这个东西会一直循环的，会一直循环的。然后呢，但是怎样的去把你的根基，把你的信心的锚 放在对的地方啊、
嗯。
然后这个就是在这一课当中后面要给我们的提醒，我觉得。
是哦，这很重要哈，就是虽然我们个人的主观经验有所不同，或者是我们收集到的讯息啊，但圣经却给我们一个核心的一个着重点啊，就是在于主给我们的这个真道跟使命上啊。那在后边这边呢也提到了三位天使哈，第一个天使的这个警告了哦，他说有一位天使呢哈，有将这个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哦。那永远的福音在这里哦，为什么这个福音又冠于这个形容词是一个永远的福音哦？那你可以说哈，这个福音呢是关永恒的福音哦，就是我们得救永恒的一个好消息哦。也可以说在永恒里头哦，上帝救人的这个好消息不断的会为我们所纪念所以这个好消息是一个永恒长久的一个好消息。那这个消息呢应就是必须在最后这个阶段快快的非常急迫的要传给更多的人因为他们如果能够得救的话，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目的才能够完全如果没有得救的话，那就枉费来到这个地上的日子，就非常的可惜了所以这个天使呢在这边也特别提说上帝呢固然用圣天使来指导工作，他们在救人的大行动上固然负有责任，但宣传福音的实际工作却是交给基督在地上的仆人去执行的了就是我们嘛或者是各个每一个福音信徒都有这样的责任就兼具这个三天使的所要传扬的责任所以对啊，就是中心的人就是要在圣经的教导下然后将这个警告传给世人让他们得到这个光照明白这个黑暗当中的方向在哪里好，这是这段经文那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说应当趁着有光的时候行走，免得在黑暗临到你所以凡离开上帝所赐的光也就是这个时间是有限的不是长久的趁着还可以来得及的时候有光在我们当中否则呢等到一个时段里头在黑暗当中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所以凡是专心一致努力遵行上帝旨意认真顺从所赐的光的人呢必要得到更大的一个亮光对这等人天上必发出光来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真理中所以我们教会也是被上帝使用来在世界末了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称为寰宇的时候呢，将上帝所预备在各个宗教宗派里头的人带到主的渔民教会这样子的一个责任不要到时候人家来问我们我们信仰的缘由我们却一问三不知他在这里呢怀师母就对照当时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照理说这些研究圣经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这些教会的领袖呢应该最明白这个基督第一次的来到就救主诞生不管他的时间或者是地点但是他们是挺糊涂的啦真正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警觉性甚至还不在乎甚至否认或者是对这个事情呢采取一个蛮冷漠的态度 那为什么会这样哦？当然我们了解这个新约的背景呢，那时候是罗马统治哦，在罗马呢也承继了希腊的一些文化哦，所以希腊有一些的娱乐文化在罗马的时代也非常的盛行哦，他们有很多的宴乐哦，还有特别他们有比如说剧场的表演呐、这个运动比赛、竞技比赛啊。跟这个斗兽场啊，还有他们有罗马的人的那个浴池，就是让这些犹太人啊，他们或者是包括祭司哈、文士，他们也都走入世俗上的追求哦，所以他们在圣殿做祭祀的这个行为的时候也是匆匆了事哦，心不在焉这个该祭拜的这个各样的燔祭摆上了以后，他们就跑去看戏啊，跑去看那个竞技比赛、运动啊、摔跤啊、赛跑啊齁，然后去浴池啊等等，那这些呢就让他们心不在焉。所以耶稣真正诞生的那样的一个事情，对他们而言就不是那么有警觉性。那主要就是要问说，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就失去了原本上帝呼召设立我们应该有的职分就漠不关心那福临信徒我们是不是称职的来扮演我们自己的角色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呢我们就想说请牧者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怎么样来警醒不要再如同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应该是准备好迎接他的第一次来到但他们却没有人反而把天使呢就把这样的消息告诉这个伯利恒放羊的牧羊人或者甚至是外邦的博士学者也知道这个消息，但自己本族的人却忽略我们如何来避免他们同样的一个毛病呢那做一个警醒的福音信徒来。胡教士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很多人都知道耶稣，很多人都认识耶稣，很多人相信耶稣，但是不是每一个知道、认识、相信耶稣的人都遵着上帝而行。我觉得更重要就是我们是否愿意跟从，而不是跟踪耶稣而已。跟从的话就是来到这边，为什么有这个三天使的信息？因为上帝看到他的子民没有，就跟他一般没有跟了，就是因信称义了，但是知道了有卫理公会开始因信成圣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工作好像有不完全的，所以看到子民就是没有为永生来建造品格在当中。然后呢，当然借着过去的法利赛人的这经验当中也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开始就是只是注意着我们的这个建造品格，而没有去就闭门造什么造车，对吗？我们对吗？闭门造车的话呢，然后很多时候就会自以为意的一个精神会跑出来。这个在基督彼此训里面好像有讲到这一段。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一个危险。我觉得就是我们一方面做救灵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也在让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就是看见以前的自己，也提醒我。然后呢，所以我觉得下一季的学课上帝的使命，我的使命，对不对？我觉得那个学课是大家在读这个三个字真的时候，大家也要期待的，而且并且去去揣摩的，来去把我们所学习的付诸于行动的。然后这个我觉得在我要补充的是这个东西吧，我要补充的是这个东西。
谢谢。 这很重要哈。我们待会也请赖牧师跟我回应一下，但就是有一个功课了啊，就是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啊，我们可以在群组里头或者是你的聊天分享这里哈、啊，打一下，就是你认为复临教会啊，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改善啊，让我们可以预备好耶稣的再来啊，这个教会我们更应该做什么事情，或者是你。你觉得你在里头有感动啊？不用长篇大论啊，你可以在群里面就是我们有群嘛哈，就是有 Line 啊，有微信，还有有微信，还有那个 WhatsApp 哈、啊，那可以在群里头这两天哈、啊、或今天晚上你打一些字，你觉得这个复临教会当今我们应该要多加强哪一方面或者是一个复临信徒应该在哪一方面的预备或操练。是让我们可以称职的来成为等候耶稣再来成为他的神助手在这个时代可以把这个使命做比较称职的完成呀。好，那我们最后就请赖牧师有对这方面我刚刚所说的
我想要跟家人们伙伴们再脑补一下整个以色列的王国史，就是586南方的犹大国怎么灭国，那你就知道从那一天开始，所有的以色列民族，不管是已经早就灭掉了北方的以色列跟南方的犹大，其实都是所谓的以色列民族啦，都是上帝的选民，就殷殷切切在等待弥赛亚来临。586年后弥赛亚降临了，宗教领袖当作没看见，宗教服事者逼自己没看见，平民百姓不知道自己看到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怀斯姆会特别提到耶稣的第一次降生跟他的第二次复临？我想对以色列民族来讲，弥赛亚是很重要的。他们殷殷切切盼望了586年，结果弥赛亚来的时候，宗教领袖当作没看见，然后这些宗教服事者逼自己不要看见，那平民百姓根本也看不见。那我在想，如果有一天，举个例子来讲啊，假设耶稣后天就来或明年就来，那我们真的能看见吗？还是不是也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就像当年的那些以色列宗教领袖一样，就当作没看见，或者那宗教服事者逼自己不要看见，反正不要看见就什么都没有。但可是在善恶之争里面却觉得很有趣的是，反而是那一些我们不要说贫贱或卑贱，就是那些地位比较卑微的牧羊人，他们却看见了，他们却迫切的期待，还有东方的博士。所以我想我觉得以此类推啦，然后引古原今，就是我们今天去看过去或者从过去来看今天。所以我会个人认为，我重新再看善恶之争我会想要回应就是胡生生教授所讲的，其实那不是在恐吓我们，那是随时在提醒我们。好，以上。
好，谢谢真的是很好的提醒那也是我们研究这三个之争的目的我看到柯茂峰牧师也在我们现场，我不晓得您对这一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或者说你的感动那我们也请各位伙伴你可以花几分钟想一想，然后打个字进到我们的群里，你觉得我复临信徒应该在这个时代加强什么，做些什么，应该更注意到哪一些是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神助手在这个时代能够做好的复临信徒完成这个时代的使命我们也希望你能够丢出来大家彼此参考交流不晓得柯牧师有没有在这里有一些什么回应的。有吗？
喂
是。
我想今天这样子三个人的对话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三个人可以产生不同的观点。那当然刚刚提到的一个可能对大家心里会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基督复临是不是快乐这个问题。那 那我个人是纯粹就是从圣经，特别是启示录里面的记载，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来到第七个教会的时期。好，那所以既然是来到第七个教会的时期，所以刚刚提到，所以我们是不是还要再等50万年啊？那所以很显然呢，我们是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哈，因为我们已经来到第七个教会的时期嘛。那另外就是说，常常在圣经里面说十诫，我们知道说第四条诫命呢是写的最长，那所以它其实它也是表明了这个问题会是一个在教会历史上一个最大的问题，那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同样的，我们知道在七个教会里面呢，第四个教会是写的最长的，那第四个教会就是中世纪的教会呢，那中世纪教会我们知道就是1260年嘛，对，那如果说那个最长的教会，最长就是1260年啊，所以那就表示说第七个教会没有写的那么长了，所以我们不用再等1000年、2000年了。
OK， 哎，是，
那所以我对我来说呢，耶稣已经在门口了。好，谢谢。
是这个make sense 哈。蛮有道理的，这是很好的一个做一个对照的推估呀。感谢主啊，这是主给我们教会，特别在耶稣再来的这件事情上有着格外的负担跟责任，也愿意这样子的重要的核心信仰持续在我们心中发烧发热激励我们的使命。好，我们现在最后把时间交给赖牧师。
好，我们再一次谢谢哈。今天我们真的，我想这种有点类似像这一种讨论会的方式啊，我想确实杜牧和牧师带给我们很不错的一个这样的方法。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说，像师生读书会每一位来做主领啊，跟来做解说的这些牧者，每个人都是学有专精哈，所以个人都有个人的这种领域。那当然也特别谢谢我们的福生生教士。最后谢谢柯牧师哈。我们所尊敬的牧者也是我们前辈，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信念，不用等太久，我也觉得就在门口，只是你不要以为在门口你就掉以轻心。其实当然严格讲起来我还算是比较年轻的牧者啦，我也常常在提醒我自己不要因为好像很接近了，因为有时候就是因为越接近，我讲个笑话好了，你大概听过嘛，通常要结婚的很多恋人跟爱侣就是要在结婚的前夕就分手，本来照讲应该要修成正果，结果好多都是反而要讨论婚事要结婚前，最后就走到分道扬镳。所以我想我们在等待耶稣基督也是再来，而且我们知道嘛，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新娘，他就是新郎。好，我想这个黎明的曙光确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也是一个教导。那我们也很有福气啊，有这么多的牧者们还有听到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愿意分享。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段怀姐妹所讲，她说最好的信仰是当你有疑惑，把你的疑惑说出来，而不是把你的疑惑藏在心里。然后因为你把你的疑惑，因为你把你的疑惑藏在心里，你就很容易会让撒旦见缝插针。因为当你讲出来，你就会听到各种不同，像我们就会发现今天。这个晚上我们也听到，深深教士比较年轻他有很多很好的见解。那杜牧师当然我们知道他在做这些所谓的这种怎么更能够更贴近这种耶稣基督的这种教导带领或者更活化信仰，他也是非常的用心。所以我想谢谢大家。那现在已经到了9:06，我也看见刚才大家有很多回应，但是我想可能就不再开放了。所以我想最后。请问 Nancy 姐妹你在吗？ Nancy 姐妹，马来西亚的 Nancy 姐妹 ，Hello， 有啾啾，她不在了吗？ 那个致敬。没人吗？好，那我就看看，我看看，等一下，那要不就是，好，那要不就这样，因为那些姐妹可能已经不在了。深山教室，吴教室，你在吗？还在吗？哇，为什么都没有回应 ？Hello。请问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有听到，他们就没有，他们就消失
了。开
了
吗？
嗯，
好，那我找，然后你等我一下，我邀请一位，等我一下。还是杜牧师，你还有没有什么最后要补充要回应的？
没有，我就想说你就做结束祷告也可以。
好，那我好，那我来祷告好了 ，OK， 没问题。那主领人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来祷告。好，那我们来为今天的三二之声读书会最后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特别我们当中有许多非常用心专业的牧者，特别谢谢今天晚上啊，我们透过杜牧和牧师也邀请我，也邀请吴生生教士，我们一同用很多类似像这种讨论会啊，这种啊彼此分享研讨的方式，让我们看得到在黎明的曙光，这是我们所期待我们所盼望的。是的，我们看见了怀师母他这么忠心，他也并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再来，但谢谢他在离世之前他告诉当时所有关心他的人说，虽然我看不见，但是你们看得见，我的孩子，我的孙子，我的世世代代，他们都会亲眼看见。或许我们也不见得能够真的看见，但我们相信这个时间近了，即便我们看不见，我们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因为约书亚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这个信仰传承下去的时候，我们的世世代代必有人能够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第二次再复临。谢主，你知道啊，整个气候也逐渐缓和，也台风季也离开了啊，逐渐从秋天要转冬天，也求你保守我们一切都顺利平安圆满。也谢谢在这三四年的疫情，我们也逐渐脱离了疫情的控制啊，跟这个威胁，但我们还是要小心。谢主，啊，谢谢今天晚上有来自啊，我们在各地，不管是从马来西亚啊，内地的中国大陆，还有我们自己台湾，我们都是家人，我们都是伙伴。谢谢透过我们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造就，彼此的集思广益，我们能够更懂这一本善恶之争，也如同啊，不管是杜牧师所说的，胡教士所说的善恶之争，不是要恐吓我们，也不是要威吓我们，也不是要让我们惊吓，而是让我们有更多的准备，更好的预备。因为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希望我们都预备好了，他要带我们去到他为我们预备的那种地方。夜深了，让我们每一位都有好的睡眠。谢谢主，让我们有这个荣幸，也有这个恩高恩典，能够一同服侍。我们就把每一位牧者还有今天晚上所有的参与者都交在您手中，我们如此感恩祷告，自己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向您祈求，阿们
阿们。